好，我们上一次特别交通了启示录的第四章，还有第五章。那在启示录第四章，我们看见天开了，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然后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然后在宝座的四围，有24位长老坐着。另外呢，还有四个活物。那这四个活物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每逢四活物把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座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时候，那24位长老，他就匍匐在宝座前面，敬拜这位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然后他们也在那里呼喊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第四章给我们看见天上那永远的那个意象，在这里有一个赞美，乃是为了神的创造，赞美这位创造的主。那到了第五章，我们就看见发生一件事情，就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而且呢，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一个能够展开这个书卷。所以约翰在那里大哭，然后24位长老中的有一位长老，就对他说：“不要哭，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他能够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所以就看见羔羊站立，拿了书卷，所以接下来就是三重的赞美，四活物、24长老，他们就拿着琴，盛满了香的金炉，唱新歌：“你配拿书卷，揭开七印，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成为国民或是君王啊，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这是第一层的赞美。这个赞美就发觉是新歌。这不再是创造的歌，但是救赎的歌。然后第二层，我们就看见千万的天使在那大声喊着说：“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所以这是第二层的赞美。千万的天使在这里赞美，这是一个七重的赞美，一个完全的赞美。接着第三层的赞美，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然后四活物就说：“阿门。”众长老也匍匐敬拜。所以这是三层的赞美。所以你看见天上一直在充满一件事，就是赞美。那这些赞美，我们晓得并不是人教他们或是训练出来的。他们这个赞美是从他们灵里面深处发出来的，为什么他发出来呢？因为他们看见了，他们经历了，他们认识了。今天为什么我们这么缺少赞美？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没有这么看见，没有这个经历。如果你看见了，你真的经历到了，你从你的深处不知不觉，你就不能不发出赞美。所以赞美不是，赞美不仅仅是好像一时的敬拜的活动而已，赞美乃是一种生命，赞美乃是一种生活，所以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诗人他一天3次在那里祷告，但他7次在那里赞美，所以赞美乃是从心的深处，因为他看见他经历到这么伟大的神，所以他不能不发出这样的赞美。 那上次我们特别提到这个书卷啊，这个书卷特别就好像什么呢？我们就举了耶利米书的例子，它就好像是一个所有权状，一个地契啊。当书卷一打开来的时候，就证明这块地是属他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书卷这七个印都揭开的时候呢。这个世上所有的国度都要成为我主跟主基督的国度，啊，一直到永永远远，啊，所以当我们主再回来的时候，啊，你就发觉仇敌就完全退去，所有否认他名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俯伏敬拜，啊，因为再一次看见天地都是属他的。那今天当然很多的人不认识这一点，也不承认这一点。那是因为书卷还没有完全打开来啊！当书卷完全打开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结果啊。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在羔羊，就是说在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往普天下去，奉差遣往普天下去。那这里讲到的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是讲什么事情呢？那这件事情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从第四节开始看起，《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你看见当主升天之后，圣灵要降下来，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好，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五旬节到了，门徒就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啊，所以你把启示录第五章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啊，跟使徒行传就连在一起了，啊，这就是圣灵降临的时候，啊，好，到了第二章的十四节开始，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都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几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彼得引用了约珥书，旧约小先知约珥书讲到了这一段，圣灵要浇灌下来啊。 那就是七凌奉差遣往普天下去啊。然后他讲到就是说，特别说到，啊，你们的儿女，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啊，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啊，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啊，那这些在五旬节就已经部分应验了，啊，但是呢。当你继续读下去，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啊，这个在当时还没应验啊，但是你继续读下去，你就发觉当你在揭开印的时候，你就发觉这个应验了，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就是说，在启示录的第五章讲到这个神的七灵往普天下去的时候呢，事实上跟使徒行传这个时候正发生关系，因为主我们的主他已经复活了，他与门徒四十天在一起，现在他准备要升天了，啊，然后他告诉他们圣灵要降下来。那当我们读启示录第五章的时候啊，他已经站立在宝座前面了，啊，然后神的七灵就奉差遣往普天下去了，所以你就看见这是连在一起的这件事情啊。好，那我们继续读《使徒行传》第二章啊，我们看35节到36节啊，这段话蛮重要的啊。35节啊，大卫或者这样子，我们从33节开始读，可能更清楚啊。33节，他就讲到我们的主啊，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哦，所以神的灵是什么？是羔羊，他的七角跟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啊，所以你看是受了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蹬。故此，啊，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好，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啊，这里告诉我们，你怎么知道？因为主升天了嘛，啊，彼得在那里做见证嘛，他告诉这些犹太人啊，你们怎么知道？神啊，已经立耶稣为主为基督，你怎么知道？有一个方式，就是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了。所以当圣灵就经过了五旬节，圣灵一浇灌的时候呢，你们就知道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圣灵被浇灌下来，是我们的主已经被立了。所以这一点很重要。那在旧约里面有一幅图画，很接近这个意思。啊，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45章，《创世纪》45章，我们看25节啊，《创世纪》45章25节。他们啊，就是指着以约瑟的兄弟啊。他们，特别是讲到这里啊，好，他们从埃四十五章啊，《创世纪》45章25节，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啊，当然我们知道雅各早就认为约瑟已经死了嘛，但是他们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所以雅各怎么会相信约瑟还活着？因为看见那个车辆，啊，是约瑟打发来的车辆。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主已经被立为主为基督了呢？因为圣灵降下来了。所以，接着旧约你可以看见同样的一幅图画，啊， 所以我们的主已经被立为主为基督了。所以我们讲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正好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下来了，他已经立为主为基督了。当然这里讲到神的七灵啊，并不是说有七位灵，我们知道啊，圣灵只有一位啊，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很清楚的。那这里讲到七灵是指着圣灵他全备的功能啊，各方面的功能啊。那我们知道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啊，在约翰福音十六章曾经告诉门徒说啊，有一天啊，圣灵要来到啊，他要叫人怎么样呢？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所以这是七灵的功能啊。那圣经上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也告诉我们，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到，他要带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所以我们就晓得，这是圣灵全备的功用，七灵的全备的功用。他带领我们所有属灵进入一切的真理里面，所以如果不是借着圣灵，我没有办法进入属灵的真理啊，因为我们可能只是知识，只是道理，但圣灵能做这样的工作啊。那我们知道，在启示录第四章跟第五章讲到七灵的时候啊，他特别用三个名词来代替啊。在第四章讲到神的七灵啊，他特别提到就是在神面前的七盏火灯。灯是为着照明用的，所以呢，他是讲到圣灵，它是一个启示的灵，啊，它能够光照，能够启示，啊，但到了第五章讲到这个七灵呢，就是羔羊的七角跟七眼，啊，那角是讲到能力，啊，所以圣灵啊乃是能力的灵，为的是什么呢？成就神的旨意，啊，我们都喜欢有能力。但是圣灵的能力呢，主要是为了成就神的心意，啊，然后他也是七眼，我们讲到眼是讲到智慧说的，啊，所以圣灵是智慧的灵，啊，他能够让我们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啊，然后这个七灵呢，特别是讲到是羔羊的灵，啊，因为七角七眼嘛，啊，那就说到了圣灵呢，如果我们一个人真的被圣灵充满，你会发觉他不是骄傲，他是谦卑，他是柔和，他是顺服，啊！所以你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带着门徒经过撒玛利亚，当地人不接待他们，对不对？那彼得、约翰，约翰跟他的兄弟就说：“啊，求你降下火来，对不对？烧死他们！”啊！但主耶稣怎么讲呢？你们的心在原文是你们的灵如何？你们不知道。因为我们的主那个灵呢，是一个羔羊的灵，是一个准备上十字架的灵，啊，满了谦卑，满了柔和，啊，所以一个真正被圣灵所管制的人，啊，事实上呢，他是柔和谦卑的，他是顺服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追求属灵的恩赐到一个地步，我们越来越骄傲。你看，哥林多教会他们充满了属灵的恩赐，但是他们非常骄傲，啊，所以保罗告诉他们，知识叫你们自高自大，爱能造就人，所以这个是神的七灵啊。那圣灵也是真理的灵啊，所以他总是引我们进入那个真理。圣灵是圣洁的灵啊，所以你不可能被圣灵约束管制，被圣灵充满然后不圣洁啊。所以圣灵是圣洁的灵，圣灵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荣耀耶稣，荣耀基督，不是荣耀他的自己，也不是荣耀我们，啊，所以是为了荣耀基督啊。那当然，很多人就试着啊，要在圣经里面找出这个七灵来啊，结果在以赛亚书十一章啊，他看见了七个灵。当然，我要再强调啊，七灵不是七而已，七是一个完备的。所以有的人就在以赛亚书十一章就看见那边提到七个灵，啊，那这可以做一个代表啊。那有的人觉得这个解释太牵强啊，但是也有人在这里面找到他想要找到的啊。所以我来交通一点关于以赛亚十一章啊，这里提到的七灵，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就好啊。 好，以赛亚书11章，从第一节开始看起啊。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这里特别提到耶和华的灵，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所以你看见这边有智慧的灵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这边提到七个灵啊，耶和华的灵、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和能力的灵、知识的灵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啊，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胁下的带子。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了七灵。那我们晓得十一章一开始，如果你读原文或者读英文书，你就知道它这边一开始有一个并且，所以就知道十一章是接在第十章后面的一段话来提到的。那这里特别提到亚述王因为我们晓得，你如果读第十章的时候，他在第五节特别提到亚述是我怒气的杖，手中拿我老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所以你看见神现在要管教他的百姓，他的儿女，因为他们背弃了神，所以神手中有这个杖那这个杖就是亚述。我们晓得北国以色列是亡在亚述的手中所以神是在这里然后我们就看见接下来就讲到亚述了亚述呢就反而越来越自高自大他们觉得他们了不起了自夸了，所以神呢也来对付亚述所以后面这一段就讲到了怎么对付亚述。我们就看最后33节，第十章以赛亚书第十章33节看到主耶和华看到主万军之耶和华以惊吓削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发倒，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黎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发倒。好，然后讲了这一段话以后呢，他就讲到并且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那前面就讲到了这些事情，第十章讲了这些事情之后，神要对这些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反应那通常我们对一件事情的反应，我们是借着另外一个行动来反应但神对事情的反应永远只有一个原则，就是神还是用他的儿子来反应意思就是说呢，你今天所有问题的答案不是另外一件事情，所有问题的答案乃是在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只有他是一切问题的终结所以开始现在要开始介绍他的儿子了所以这是在以赛亚书早就有的预言他说从耶西的本为什么提到耶西呢？为什么不说大卫呢因为我们知道耶西，大卫是很有名的君王，耶西是默默无闻的所以当我们的主降生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时候神是借着圣灵在玛利亚中怀孕，借着玛利亚怀孕所以主耶稣他的在地上的父亲呢是约瑟约瑟呢乃是从大卫这个支派来的如果他是从大卫来的话，那照理他应该是坐在王位上，因为大卫是君王嘛。 但是我们知道他是木匠，所以他的追溯呢是很卑微的，所以不提大卫了，是提到耶西，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所以讲到我们的主了，接下来就讲到他的七个方面。那通常在圣经里面讲到耶和华的灵，那是特别讲到就是说预言，发表神心意的这个灵。你记得当神要借着先知说话的时候，神的灵，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能够把神的话能够完整发表出来。那在旧约的时候，我们晓得在旧约的耶和华的灵在人的身上，这个人必须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你看见先知要为神说话之前，他要受膏，受膏就是把它分别出来归给神用。当然神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知道神也借着巴兰，他是一个术士，借着他说话，他本来是要咒诅以色列百姓的，但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所以他讲的话都是祝福，不是咒诅。所以当我们讲到耶和华的灵的时候呢，必住在他身上，必在他身上的时候，这个灵呢，乃是他能够发表神的心意，发表神的话。那这里有一个字蛮特别的，就是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我们晓得在旧约的时候，你看不到圣灵这两个字。那如果你看到圣灵这两个字呢，有的时候你会看见，但在原文不是我们所讲的圣灵，它的原文的意思是圣洁的灵，跟我们新约讲的那个 holy 那个圣灵不一样，譬如说当你读民数记27章的时候，他那边特别提到约书亚，神要立约书亚来代替摩西的职位，因为摩西要准备被去见主了，神要兴起另外一个人带他们进迦南的时候呢，讲到约书亚就讲到心中有圣灵，但在原文是神的灵。那大卫我们知道他犯罪了，他在诗篇51篇讲到，求你不要从我身上把圣灵挪去，对不对？在原文也是圣洁的灵。所以圣灵严格说来是新约才有的，旧约是神的灵，因为在旧约神的灵可以降在人的身上，但是他不住在人的身上，所以他可以拿走的。所以大卫犯罪以后他很害怕，你千万不要把你在圣洁的灵从我身上挪去，这就说到了可以挪去的。到了新约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所以圣灵降下来了，所以他能够住在我们里面，而且一直到我们得赎的日子。所以我们不管怎么失败而且我们怎么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只会让圣灵担忧，让圣灵忧愁，但圣灵不会离开我们以弗所告诉我们他要一直等到我们得赎的日子但在这里你看见特别讲耶和华的灵要住在他的身上，不会离开他所以他是很特别的。好，那讲到这个之后呢，他又讲到第二个了，第31对的就是智慧的灵和聪明的灵那这里的智慧的灵简单的说就是他能够看透看穿一切事物的真相这是需要智慧的灵。你知道我们看事情我们只能看表象，或者我们只能够借着我们所得到的知识来判断，所以我们判断不准确的就算我们有够多的知识来判断这个人，我们的判断仍然是可能错误的但是从神来的这个智慧的灵呢，他乃是能够看透看穿事情的真相就是这里智慧所代表的。那聪明的灵又是什么呢因为智慧跟聪明是相对的，智慧的人是让你能够看透看穿这一切的事物，但聪明呢让你能够把它分辨出来所以当然基本上这是同一组但是他把它分细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好，然后我们就看见他有什么谋略和能力的灵。谋略的灵是什么呢？就是当你能够看穿、看透、能够分辨之后呢，谋略的灵让你能够产生正确的结论。有时候你看穿了，你不一定有能够带下正确的结论，所以这是谋略。那能力的灵是什么呢？就是当你能够看穿的时候呢，你有能力能够让这件事情实现，实现你所看见的。然后接下来就是知识和敬畏的灵。知识乃是借着在爱里与神的交通所产生的认识，对神的认识。所以这种知识不是头脑的，乃是借着灵里面与神交通所产生的。那敬畏呢，我们就看见当你越认识神，越爱他的时候呢，你就越怕做任何事情不讨他的喜悦。这是敬畏。所以在旧约里面讲的敬畏是害怕，在新约里面呢，他也是敬畏，他也害怕，但他的害怕跟我们所认识的害怕不一样。当旧约里面我们敬畏神，我们害怕，是害怕什么呢？害怕我们做错了事，他来惩罚我们，这叫惧怕。但在新约呢，因为出于爱，你怕你做了事情不讨他喜悦，让他伤心，还不是怕你受责罚啊？所以这是一个敬畏的灵啊。所以在这里讲到我们的主啊，他有这七个灵在他身上。然后接下来第三节怎么讲？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好，你知道我们凭什么？我们审判都要凭着眼见嘛，对吧？我们常论断人，就是因为我们看见了什么事情嘛，或是呢，断是非是什么？因为我们听见了一些这些事情。但是他呢，他行审判不凭眼见，他断是非不凭耳闻，为什么？他是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这里的乐在原文是香气。就是说他因着敬畏耶和华呢，他里面有一种什么呢？有一种嗅觉就像香气一样。你知道如果今天你在隔壁烧了一锅很好的一锅汤你虽然没有看到，你也没有听到，但你闻得到，对不对？所以你可以不凭着眼见，不凭着耳闻，但你能够知道，就是这里的意思。所以一个人怎么能够产生这种属灵的嗅觉呢？这是从敬畏耶和华来的。所以敬畏耶和华能够让你产生一种直觉，能够越过你的眼见，越过你的耳闻，然后你能够判断，就是这里所提到的。然后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那这里的贫穷人跟谦卑人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们在世人的面前，他们虽然感觉上他们是贫穷的，他们是谦卑的，但是神呢以公义审判，以正直判断他们，为的是什么？是为了要炼净他们。为什么要炼净他们呢？因为接下来讲到了他要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换句话说呢，他审判先从神的家开始，然后他要审判全世界到时候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写下的带子所以接下来你就看见了国度到了所以你看，这就是讲到当我们主回来之前接下来你看，豺狼必与绵羊同居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孩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所以你可以看见这里就讲到这个麒麟所以我就把这个就是许多他们 就是圣经的学者他们试着要找出这个七年来啊，那他们在这个地方找到了这个，那我交通就是给弟兄姊妹做个参考啊，按着你自己里面的引导你来领受就好啊。好，那我们现在要回到开始交通今天的第六章了啊。第六章开始，起初是第六章开始啊，就是讲到了啊这个揭开这个七印了啊，所以这一段呢就跟我们的经历就越来越接近了。好，那整个第六章我们晓得它是揭开了六印啊，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内容，我们再来解释啊。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啊。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啊。那你读下去你就发觉呢，前面四印跟这四个活物有关啊，都是提到活物，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第四印都跟四个活物有关啊。然后第一印一揭开，你就看见一匹白马啊，骑在马上的是拿着弓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白马骑。这个白马，而且有一个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啊，这代表什么意思啊？这是第一印给我们看见，而且有冠冕赐给了他，他出来胜了又胜，啊，这是第一印。啊，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第二个活物了，啊，说你来，啊，今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他，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啊，所以你看见这一个红跟流血发生关系啊，跟战争发生关系啊，所以你看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啊，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所以你看见这个是战争，这是杀戮啊，这是红，这是流血啊，这第二印。好，第三个印就第五节啊，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所以这里特别看见了天平啊，然后呢一钱银子只能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只能买三升大麦啊，油和酒不可糟蹋啊，这说出他们曾经油和酒因为太多了他们糟蹋了，但现在呢啊这个粮食很宝贵了啊，你必须要用天平来量了啊，所以这里跟饥荒发生关系啊，所以第三印跟饥荒发生关系。第七节啊，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啊，阴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啊，所以第四个印跟死亡有关系。这个死亡的造成啊，不是自然的死亡啊，是借着刀剑、饥荒、瘟疫、野兽啊被杀害啊，所以这是跟死亡有关啊。好，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就看见啊，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啊，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啊，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了数目。”啊，所以在这里可以看见这些殉道者啊，在祭坛下面啊喊冤啊。 但是神的话是说叫他们再安息片时，啊，等到他们的弟兄向他们被杀数目满了为止，啊，所以换句话说，等到这个数目满的时候呢，啊，差不多主就回来了，啊，所以主的回来跟这个殉道者的满足数目满足有很大的关系，啊，好，第六印啊，十二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这就是我们刚才在约珥书所应验的话啊。所以到了这里叫应验，到第六印叫应验啊。天上的星辰要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啊，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啊！你可以看见这个地震有多大啊！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啊！”所以你看见羔羊柔和谦卑，但在这时候你看见羔羊的愤怒。所以羔羊不是没有愤怒的啊，羔羊有愤怒的，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你最后看见那个愤怒，就算七个碗倒下来时，那是真的神的大怒啊。所以第六章就讲到这个六印啊。那讲到这个六印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问题出现啊，到底这六个印是已经发生了呢？还是还没有发生啊，所以在许多读圣经的这些学者们都是很会读圣经的，他们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啊。那有一种的讲法就是啊，因为等一下稍晚我会介绍一下啊，因为我们晓得圣经特别提到最后的七年啊，这以后我们之后会交通一个最后的七年，就是这个灾难。然后这个七年里面呢，最后的三年半就是所谓的大灾难，啊，所以有的人就觉得，有的读圣经的他们觉得啊，这里的七印从揭开到结束呢，是指着最后的那七年说的，啊，那当然还有的人讲说，啊，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呢，从我们主一升天就拿到了七卷，那个书卷，啊，你不可能等到最后七年才揭开。所以从他拿到以后就开始揭了，而且揭到最后，所以呢，这七个印呢，就代表这两千年从主升天之后一直到主回来啊，因为我们主快要回来了嘛，所以我们把它当成两千多年啊，那这整个的时间，那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呢，那前面有些印就已经开了嘛，啊，但如果你知道第一种讲法呢，那是还没开，啊，那到底哪一种正确呢？可能两种都正确，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把最后七年啊浓缩来看的话呢，可能真的就像这里所讲的这个啊，但是呢，那更多的人相信主升天了就开始开了，他不会等到最后才开的啊，所以这样解释也很合理啊。那我们你可以按着你的领受来领受就好啊，不需要去争论。所以我一开始就讲到。我们读启示录，不要忘了最初的目的来是为耶稣做见证，啊，很多同样是读圣经的人啊，他们因着不同的看见，就有很多的争论，啊，那争论的结果呢，就并没有荣耀主，啊，因为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我常讲真理，我们常常为了真理而战，但是真理呢，事实上真理只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主，他就是真理。我们对圣经的解释常常是真理的解释，啊，那真理的解释有的时候两方面可能都不对，对不对？有的时候呢，两方面都对，只是都不完全，啊，所以当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我想我们特别记住这一点，啊，我们试着把一些不同的讲法摆出来，啊，那你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按着神的在神面前的领会，你按着你能接受的去接受。但是仍然保持一个柔软的心，因为我们可能经过几年以后，我们又会改了，啊！但不管怎么样，那不是重点，因为重点乃是为基督做见证，啊！所以这是我们要抓住的原则。 好，那现在我们讲到这六印的时候啊，前面这后面这五个印，就是第二到第六都不太有问题啊。第一个印啊就比较有问题了，因为第一个印呢有两种解释，而且大家都很坚持啊。当你有的人坚持某一种的时候，另外一种人就不舒服了啊，常常是这样，反过来是一样啊，因为都有它的道理在啊，所以我要稍微解释一下。那到底这一个骑白马的啊，手上拿着弓的，而且得到冠冕的是谁呢？啊，那当然，如果很自然的，你会发觉啊，在启示录同样在启示录这一本书里面，啊，两次提到白马，啊，所以这两个白马应该是有关系的，啊，那就是第十九章，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十九章十一节，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啊，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在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啊。所以你看见这一位是主，这绝对没有问题啊。好，十四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又是骑着白马啊。那这里包括了得胜者啊，因为他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我们知道细麻衣在十九章已经告诉了我们啊，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就是在第八节就告诉我们，所以这些是得胜者啊，也骑着白马跟随他啊。所以你把这两处一摆起来，就很容易知道，这第我们讲的第六章的第二节，这是指着啊我们的主说的啊。那他手上拿着弓，为什么说他手上拿着弓呢？啊，因为他的箭已经射出去了啊，已经击中仇敌了啊，所以他得胜了。而且有冠冕已经赐给他了，啊，所以他便出来胜了，又要再胜。换句话说呢，啊，这个福音就开始广传了，啊，一直到今天，你看征服了全世界，啊，各个地方都有福音的种子，啊，所以这个解释非常的合理，啊，所以这个骑白马的就是我们的主，啊，那另外一个讲法呢，他说是敌基督，啊，所以你看见。都是很会读圣经的人啊，啊，都不是随便讲的啊，所以我才告诉弟兄姊妹，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硬去解释你。虽然你觉得这很对啊，但你总要就是说尊重别人的看见，因为这不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这只是解释的不同啊。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没不管哪一种解释，都相信主已经得胜，也都相信敌基督会出现，对不对？所以他们觉得第二种讲法就是说，这个是骑在。马上呢是敌基督啊，有冠冕赐给他，意思就是说呢，他好像胜过了基督，胜过了主啊，然后他有好多的工作，所以一直到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啊，好像他一直在得胜，一直等到我们主回来了才把他丢到无底坑里面等等等等啊。那当然这种话你光听你觉得他好像没有根据啊，所以我们就要从圣经上来看他们为什么这么解释。当他这样解释的时候，你可能也要相信他们也是有道理的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启示录，我一开始就讲，我们总要存着一个开放的心啊，我们要谦卑在主的面前。很多这种解释并不是最重要的啊，重要的是我们要定睛在主的身上啊，否则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落在这个争论的里面，没有任何的意义啊。好，讲到关于这里这一段的解释啊，启示录的解释啊，我曾经讲过啊。要解释启示录啊，有一段圣经很重要，那是我们的主自己的解释啊。所以我们来看主怎么解释这幕后的情形啊。那当主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启示录摆在一起来看，就很清楚啊。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跟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 好，这个是这段话非常的重要啊。一方面，因为这是主耶稣可以说他最后，要准备要去克西马里上十字架之前的最后一段话，是讲到将来，讲到末后的事情，所以这一段话呢，我们有的时候读马太福音24章25章，我们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啊，但这一段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主在他要准备。受死复活升天之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段话，那这一段话开始是从第一节，他是说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就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你如果读四福音，在不同的福音书，它有不同的记载，但是基本上是记载这件事情啊。就把殿宇指给他看，就是这个是何等的殿宇啊，用黄金、用美食装饰而成。所以他们里面，说句实话，他们里面充满了骄傲，因为圣殿是这么的雄伟，而圣殿呢，是神把他的名记放在这个地方。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因为这些门徒都是犹太人，对犹太人来讲，全世界你到哪里去见神呢？你要到圣殿来朝见神，所以这是他们整个生活、政治、信仰的中心。所以当主快要上十字架了，那他们的心呢，还在这个圣殿上面，这觉得这个圣殿是何等的殿宇。但是主讲了这一段话呢，他们吓了一跳。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所以你看见啊，这些门徒是跟随主3年的，几乎是日日夜夜的跟着他，照理说他们对主应该有相当的认识，但是你看，当他们现在讲到殿宇的时候，他们看见殿宇这么美丽啊，这么雄伟，他们里面产了满足、骄傲的时候呢，主却看到那个整个的实际，因为这个圣殿啊，只有外表没有实际，所以主说，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跟随主久了，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仍然跟主差了一截。我们常常就是看外面，比如我们看到这个教堂多美丽，里面的音乐多好，人数多少，然后大家好像很敬拜，在那赞美。以前他们在旧约的时候，很多圣徒也是这样子啊，但是主怎么讲呢？很多时候不是说都死了，很多时候呢，嘴唇尊敬我主所讲的心却远离我所以人是看外貌，主是看内心。那这句话很不得了的话，为什么呢？这是要被杀头的你知道主耶稣后来他被钉十字架，人家控告他的时候，有一条就是说，他曾经说，你们拆毁这个圣殿，我3日要建起来，人家抓住这个话的来控告他的。所以这个话门徒一听也吓了一跳。所以到了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因为这个话不能随便讲的了，他们知道这个很危险，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所以门徒一听，那不得了了，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如果圣殿被拆毁到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门徒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个事？那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那就是主要降临了，会有什么预兆？那如果主要降临了，那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所以你看见没有，门徒马上就想到了这件事情发生 一连串就有这个后果。你知道，对以色列人来讲啊，甚至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讲啊，我们常常会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是犹太人，我们看见圣殿被拆毁了，一定就是什么呢？我们想要知道什么事要发生，因为一拆毁主就降临，一拆毁世界就末了。但是主的回答很特别，因为从24章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25章的末了，主耶稣讲了这么长的一段话，分别回答他们三个问题。因为就他们来讲，这是一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如果圣殿被拆毁，就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发生。那这个时候就是主降临，这个时候就是世界末了。但是主看这三个事情是分开来的，不是同一件事，是分开来的。所以主就用了三段解释了这三个问题。那第一段就是从24章的第四节一直到24章的31节，这一段就是解释了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记得啊，从第四节一直到31节，什么是有这些事。那从24章32节到25章30节这一段呢，就是解释主的降临。然后25章31节到25章46节呢，这一段呢就解释到世界的末了所发生的情形。所以如果我们不仔细读，我们就这样读下去了。事实上你会发觉呢，你整仔细的读呢，它是分成三段来回答它这三个问题。那当主在回答这三个问题的时候啊，其实圣灵特别点明了一点啊，可能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因为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第10章啊32节，当保罗讲到这整个世界的时候，他提到了三种人，这三种人就是神怎么看世上的人，那是特别提到了三种人啊。第一种就是什么呢？犹太人。第二种是外邦人。第三个是神的教会。所以从我们来看，世界上好多种人，从神来看呢，只有三种人啊。犹太人，神在地上的选民；外邦人，就是犹太人之外的；然后教会呢，就是神属天的子民啊，这三种人。所以主在回答24章这三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刚才所分的三段，你会仔细的去读，它正好是向这三种人讲的。所以第一段24章4节到24章31节，主要是跟犹太人讲的，因为是你会发觉跟犹太人发生关系，当然也跟全世界发生关系啊，因为犹太人呢，他们原来就神是要他们做祭司，祭司的国度把全世界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当他讲到犹太人的时候，的确是跟世界发生关系的啊。但是第二段，但是重点是在犹太人啊，这等一下我们会解释。那第二段呢，从24章32节到25章30节呢，你就发觉跟神的家有关，跟教会有关，所以针对神的家说的啊，这一点我们要注意。那25章31节到25章46节的第三段呢，又发觉跟外邦有关系，就是主回来的时候，世界末了的情形，所以我们先把这样分段以后啊，我们再解释，你会发觉啊，就比较清楚啊，而且这个呢，跟我们明白整个启示录有关系啊，因为主一直从主升天一直讲到主回来，你读的时候就发觉。他是一直这样讲的，所以跟我们要读的很有关系。所以我们在继续启示录第6章的时候，我们要稍微介绍一下马太福音24章跟25章啊。好，那在讲到第一段的时候，蛮特别的一点就是 你记得啊，这里二十四章的第四第啊第三节，对不起，你看一下啊。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这些事啊。”好，那你现在继续来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也讲了同样的事哦。啊，你看《路加福音》怎么记载的？《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我们看啊，第七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第七节，他们问他说，啊，或是你从第五节看，我们就更清楚啊。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啊，所以你看这两处圣经不一样啊。我们仔细读的时候，一个是讲这件事，一个是讲这些事啊。那路加福音讲这事啊，是讲到圣殿被拆毁，一块石头不落在一块石头上。那马太福音讲这些事是包括什么呢？除了主耶稣讲的话之外，还代表什么事呢？那跟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有关系啊，因为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主耶稣讲到对法利赛人啊，讲到七个祸啊，就讲到很多事情要发生啊，那你就会看见有好多的事情是讲了这些事，就不仅仅是讲到圣殿被拆毁的事情。还讲到二十三章这些事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很仔细啊，因为他所针对的啊，在马太福音是指的这些好几件事情，在路加福音是指的单一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看路加福音这一件事就好啊，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些事啊。好。第七节我们刚才讲到，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些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啊，那中间我们就不提了，因为等到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继续讲。我主要是跳到这里，到了二十节啊。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曾荒场的日子近了。啊，你看耶路撒冷被兵围困了，就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有祸了，也将有大灾难降在这个地方，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所以你看见这件事情，就是直到主后七十年，他们被兵围困。那我们知道，主后七十年就是罗马的提多太子，带领罗马兵来围城，把耶路撒冷围起来了。就这里讲的，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了。所以当时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罗马兵已经开始包围了。但是这时候很特别，就正好碰到犹太人的一个大的节期。那世界各国都有犹太人回来朝圣，因为按照他们的律法，以色列男丁一年三次要来圣殿，所以很多在外地的人正好碰到节期都回来了。那罗马军兵在包围的时候啊，一看到怎么搞的，照理说在围困的时候啊，应该是很紧张的时候，怎么那么多人回来？所以他们就没有包围，他们就等着了啊，所以就很多人犹太人就回来。那这时候门徒就想起了主的话 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所以主的门徒想起了主的话，啊，就趁着他们没有在围困，门还开的时候，他们就逃走了。虽然很多人进来，但他们逃走了。那根据历史的记载，约翰就带着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逃走了，因为在十字架上主说：“看你的母亲嘛，看你的儿子。”所以，真正相信主话的主的门徒就从这里面逃走了。后来兵就被围困，城就被围困，然后我们晓得，按照历史上的记载，最少杀了100万人了，最少十万个青年被掳到罗马，所以现在那个竞技场，很多是他们那时候建造的。所以他说，那是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这是主的话，因为是像犹太人，主就是神地上的百姓，所以你发觉讲这一段话都是按照字面的，你不需要用林然解，他完全是按照字面意念的，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因为他们定主耶稣十字架的时候就是说，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跟我们的子孙身上嘛，所以这是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为什么？因为跑不动嘛，因为将有大灾难降临在这地方，又震怒临到这百姓。你看，那这是一直讲，继续讲下去，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所以这边特别提到外邦人的日期。那什么是外邦人的日期呢？我们知道，当你记得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当以色列人被完全被掳了以后，我们的神被称为天上的神，神好像就退去了。从此我们知道，那时候尼布甲尼撒就梦到了个大象，是个大的帝国，对不对？这个大帝国一直到最后主的回来，所以这一段时间叫做外邦人的日期，所以一直要等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主回来了，这件事情才结束。那我们曾经解释过，我想再稍微讲一下，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啊，但以理书第九章，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那这个时候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这是他们这时候呢已经被掳了68年了，68年。那但以理从书上，那我们知道这个书就是耶利米书，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所以但以理，你知道但以理是这个整个国度的宰相啊，日理万机，但是这么忙的人，他还在读神的话。我们没有那么忙，我们没有日理万机，但我们常常不读神的话啊。所以你看见他这个但以理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这么忙啊，他的国度是帝国呢很大的，但是他仍然从神的话得到了，还有2年，70年就完了。那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在想，还有2年，那我们再熬一下就好了啊。但是他比较迫切的祷告，你看很奇妙啊。那我们想，神的旨意既然是70年就要围满了，那我们就等吧啊。但是不是啊？真正的态度来说，既然神的话，我们求神纪念他的话啊。 所以接下来你就看见他禁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认罪祷告。神一方面他的旨意不会更改，但是神的旨意也需要地上的人与他表同情，借着祷告把他的旨意带下来。结果我们看一下第21节，但以理书第9章21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现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你看，神的心中有一个奥秘，他一直在等一个适当的人，能够向他向神表同情，把神的心意借着祷告发表出来，这实在摸着神的心。因为他的祷告达到宝座，他不是为自己求，他在为神的旨意能够成就而求。所以他初次祷告的时候就发出命令，你看神多喜悦，终于有一个人摸到我的心意了，就派了加百列来，让他明白这事和意象。24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你看他祷告什么？他祷告70，神给他70个期。他祷告就是说，盼望再过2年，神的百姓能够回耶路撒冷。神给他的70个期，是从他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主回来，主第二次再来，把整个这2000多年来的意象用70个期来代表。所以你看见神给他的超过他所求所想的。所以你看见，当你真的摸到了神的心意的时候，神巴不得倾倒天上的祝福，倾倒下来。所以他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不仅是定了70，而是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所以等到这70个期过去了，对神的百姓，就地上的百姓，就以色列人，他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换句话说呢，神要赦免他们一切的罪恶，神要救赎他们，赎尽罪孽，引进永义，要把神的义加给他们，封住异象和预言。换句话说呢，所有的异象，所有的预言都要应验，并高至圣者，所以我们主这位受高者要被高。你看他一直讲到这个，讲到末了末时，讲到我们这个时代。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所以这里提到了，从初令建造耶路撒冷一直到末了，这么长的时间，神的灵很特别，他就用70个期把它全部包括进去，所以 我们知道这2000多年发生多少事情，但圣经来讲很简单，就是70个期。那这70个期，我们看见它分成3段啊，就是第一个是7个期，第二个62个期，啊，你到最后还有1个期，啊，所以加起来是70个期啊。那第一个7个期就是49年，49年它是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开始。我们晓得，如果你读这个圣经的话啊，以斯拉记你就知道啊，就是你读被掳之后的历史书啊，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你会发现啊，就在我们所讲的这个70年满的时候啊，古列王就下了诏书啊，他们可以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啊。但是这里讲的是，就是初令，他这边特别提到了，耶路撒冷连接带壕必重新建造，他是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所以古列王的那时候发诏书呢，是叫他们重新建圣殿，所以不是从那里开始的啊。那等到你读尼希米记的时候，你就发觉了，在亚达薛西王20年的时候，他初令建造耶路撒冷。所以是从这里开始算的，啊，从亚达薛西王，你在历史上可以找得到的啊，这亚达薛西王20年开始出令建造耶路撒冷，啊，经过49年，耶路撒冷连接带壕都被重新建造，啊，建造的过程相当的艰难，花了49年把那个城给建造起来。我们知道你在尼希米在建造城墙的时候受到很多的阻挡，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期，七乘七啊。然后第二个期呢是62个期，就是434年，啊，那434年加上49年呢，我们知道正好是483年啊。那到了483年会发生一件事情，啊，就是受膏者要被剪除，啊，就是主要被钉十字架。这个被剪除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按不是自然死的，啊，他是被判死的。那有的圣经学者他就在追这个日子嘛，啊，他就看从亚达薛西王20年一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个时候有多少年，啊，那我就不讲细节了啊，他们就算出了这些总共多少年来，啊，那这个年呢？跟这里讲的483年凑不起来，啊，为什么凑不起来呢？啊，它有一个原因，它差了几年啊。它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说，因为圣经讲到的圣经年是360天一年，啊，所以你读启示录的时候都是讲到360，比如说3年半啊，等等等等，它都是或是42个月，它都是以30。那我们的年，啊，太阳年呢是365又1/4，对不对？因为它每4年有一个闰年嘛，啊，所以如果你把这样子对调以后，你就发觉呢，他们算到那一年就是483年，圣经上的483年，正好是我们主钉十字架的那一年，啊，所以你看见在但以理书里面，啊，就已经讲到了经过圣经年的483年之后，受膏者要被剪除，啊，好，之后你看他被剪除一无所有，然后接下来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所以你看见啊，在主后70年，我们讲到罗马提多太子就来包围了这城，不但毁灭了城，也毁灭了圣殿。那他在毁灭圣殿的时候啊，有他的亲信就建议他不要毁灭圣殿，因为这是犹太人他们的那个宗教信仰的中心啊，所以他要下令阻止他们毁坏圣殿的时候呢，已经太晚了啊，因为他们用火烧圣殿的时候呢，火一烧，金子就变成融化下来， 他们为了拿金子啊，就把石头一块石头不留一块石头把它敲碎啊，就是把那个金子给拿走，所以就应验了主的话，一块石头不落在一块石头上，完全按照字面应验啊。所以主的话很准，所以他们说什么时候这件事要应验啊。好，继续来看，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啊，他接下来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换句话说，说了从主后七天一直到今天，一直到底哦，啊，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你看，一直到现在，啊，荒凉的事定了。所以你看见以色列在过去这两千年来，好像被抛来抛去啊，有多少的那种杀戮在他们身上，啊，我们所知道就是像希特勒啊。杀了600万人，其实不止，还有很多各地方的事情啊。然后一直到底了，然后就讲到最后一个期了啊。所以从你看主被剪除，就是第69个期到最后一个期，中间是什么呢？啊，他没有讲，对不对？中间，因为它不是连在一起的，它是荒凉一直到底嘛。所以中间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新约的时代，啊，也包括在这个外邦人的日期，啊，一直要到满足，就来到了最后一个期了，啊，那这个期呢，啊，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啊，那这个他我们知道，就敌基督讲的，因为后面也提到了行毁坏可憎的嘛，啊，敌基督的他要与许多人坚定盟约，啊。所以敌基督很可能是一个在世界上可能已经出现或即将要显出来的啊，一个可很有智慧很有口才的一个大政治家啊，他来解决现在政治的纷扰。我们知道现在政治非常的乱啊，到处都是在征战啊，那特别是犹太人跟以色列人啊，因为现在以色列人一定知道，他如果不把圣殿建起来的话，主不会回来的，啊，因为马拉基书特别告诉我们啊，他们等候的主要忽然进入圣殿嘛，所以他们圣殿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但是现在问题是这个建殿的地方上面是清真寺，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没有人能够解决的，啊，犹太人很想，如果这个地让他们盖，他们一下子可以盖起来了，因为所有材料都准备好。但是现在问题是这个清真寺在这里，犹太人阿拉伯人都在周围，哦，所以这是一个很难的解释。但是呢，当敌基督来的时候，哦，当然也可能伴随着其他的，因为基督有很多神迹奇事嘛，哦，办回很多事情呢，他有办法让许多的人坚定盟约，哦，这许多人包括了，我相信是包括了以色列阿拉伯，最少跟美国有发生关系，中国跟苏联都有关系，因为这些都是大的帝国啊，都一定要同意的才能签订盟约。所以这个人啊，他来，那签了一年，在这一期最后这一期人签了盟约了，但是到了3年半，一期之半呢，就毁约了，啊，他必使祭司与弓箭，与弓箭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啊！所以一直等到这最后7年半，就是那大灾难啊，然后呢，主就回来啊！所以在这一段就给我们看见，就是讲到了这事要发生，什么事要发生啊？好，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马太福音24章，好，我们刚才讲到马太福音24章啊，它是分为三段嘛啊，第一段就是特别是对犹太人讲的啊，所以你读犹太人的这一段的时候，你发觉你不需要用属灵的话用灵然来解释，你按照字面解释就可以了啊，因为他是向地上的百姓说的啊。但是到了第二段呢 啊，从24章32节你就发觉了，这就是不能按照字面解释了。啊，譬如说，你看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就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所以他现在要用比方了，啊，你记得主耶稣讲那个天国的比喻的时候，他也是用比喻，对不对？他向门徒用比喻，向他们全部都用比喻，啊，因为他主要是对门徒讲的，他要别人不会知道的，所以这一段呢是用比喻的，啊，所以你就看见有10个童女，啊，5个聪明，5个愚拙。有3种仆人，啊，5000两、2000两，他们是忠心啊的仆人，啊，那另外1000两呢，啊，他们是又饿又懒的仆人，啊，所以你看见这边很多都是你不能按照字面解的，你不能一天到晚去看那个无花果树有没有发嫩长叶，啊，所以这一段你就发觉他是向教会讲的，啊，他就是用比喻来讲，啊，那最后一段呢，从31节一直到后来呢，你会发觉又是字面的，因为它是向万国讲的，所以这一段很重要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停在这里。但这一段呢，就跟我们要读接下来启示录的开七印有关系了，啊，所以我们可以再继续在交通启示录第6章之后啊，我们一面读启示录，一面就把马太福音24章25章再读清楚一点。在我们讲的时候呢，我们就更能够明白啊。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啊，这么爱我们，时候实在是近了，你的日子实在是就在眼前了。主啊，借着你的启示啊，让我们能够警醒，能够真正学习住在你的里面，按你的旨意活，就等候你的再来，也催促你的再来。主，盼望你早日回来，啊，也盼望我们都预备好，像那聪明的童女，能够与你一同进入你的国度，享受你的安息。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所有的敬拜、爱戴、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